请各位代表翻开第39页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就102年起新药纳入健保给付，还有给付规定有修订的部分的费用申报做一个报告。这个是依据前几次的一个会议上的决议，说希望四月份的时候能够就之前的一个收载的情况跟那个修订后的情况做一个报告。那第二张同影片的部分是我们对于新药做一个核价哈，基本上就会有所谓的第一类新药、二 A 类的新药跟二 B 类的新药。那核价原则也会因为这样的临床的价值的差异，做新药分类之后，核价原则选取方式就有不同。那这是第一张投影片的部分。那第二张投影片的部分是就102年新药申报的一个金额做一个统计的报告。我们从药品的分类的角度来看哈，就第一类的药品，我们在102年收了1项，二 A 类的药品收了5项，二 B 类的药品收了22项，总共28项。那合计从102年，因为前两季大概没有申报金额产生，所以我们从第三季到第四季，还有103年的全年统计起来哈，大致上合计这样的药品的申报费用大概是1亿7900万左右哈。那第三张投影片是103年收载的部分，那103年收载的部分到我们第一类的药品有3项，那二 A 类的药品有8项。那二 B 类的药品有24项，总共35项。那合计，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季的部分大概也没什么费用产生哈，这跟整个作业时程有关。那可以看到说，整个全年度看起来这些新药所申报的费用大概是8700万左右。那整个新药的一个品项，我们在43页跟44页有如列在这边，请各位代表可以参考。那第三个部分是给付规定修订的部分，请翻开那个补充资料的第一页到第四页哈。一样，我们做法是把102年修订的部分去看，说在102年生效以前的计平均，跟102年生效之后的计平均，还有103年的一个计平均做一个呈现。那再来是第3页到第四页的部分是103年我们所修订的给付规定。那一样，我们从102年在还没有修订讨论这个案子之前的一个计平均，一直到103年生效前的计平均，还有103年生效之后的计平均做一个资料的呈现。以上。
副代表，好，王小姐。各位代表，就是因为我们当然这个是针对于新药的部分，但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新药这一类使用新药的这一群病人，在原有的健保照护里面是不是有医疗的使用，那他现行所使用的药品是不是有被替代的情况。那我们在每一次在审核新药的时候，其实健保署的资料都可能会就是有提供到，就是说他可能类似的用药或什么。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对于他在现行在使用新药的这一批人，他在现行他相关的其他相关的那个用药品项，他的申报情形的消长是不是可以把它比对进来。那这样我们才会知道说对于我们过去对于新药核定的这一种财务上的评估是不是相吻合，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落差。我们希望这一段就是说针对于新药申报的这样子的情形，能不能增加这样子的统计数据给委员们参考。
代表您提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工程化的一个研究等级的大规模研究计划，
因为我们过去是针对在总额协商的时候，我们经常有医界的代表，我们都会有疑惑，就是说到底新药进来对于我们整体健保的财务负担，还有对于我们总额健保的这种冲击有多大有多小。那我们医界代表常常都会提出来，就是说哎，这边很大，然后过去在那个在药品的使用上，因为健保署也还有定有一个替代率，那我们只是希望说把这件事情能够让它比较具体的有数据来呈现，可能它是可以说服大家说，哎，其实新药对于我们健保财务，对于我们总额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实证的表现。
我想我就跟王代表说明哈，事实上我们药品不是有一些归类嘛哈，第一类、二 A 还有二 B 哈。事实上那个东西的背后，其实哈，包括就二 B， 我们大部分70%药品是所谓的二 B 类，它就是一个替代，所以基本上申报金额应该是最大量。 就事实上它替代的取代了现有的东西，那个部分现在要去做评估，老实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以但是我知道意见最代表的是反而是它这个最大的量，现在理论上我们 impact 一定是小于这个很多，也包括一个 2A 的药品，它在临床上有进步，它那个进步一定是帮助在临床上有一些问题副作用的减少的一些处置的简单化等等，所以那个东西是就是应该我想这边专家很多哈，就说大家可以去了解说这个申报金额不等于财务冲击金额，申报只是药品的本身，但是药品带来的效益跟评估，因为我们经过那么多的科学性的评估，它那个效益要再换算回来的时候，它的事实上整个财务冲击是下降的哈。我想是，
其实我们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我们在后续几个议题有讨论到健保署都有财务评估，那或者是。假使我们认为去比对那个就是它取代的情形，或者是它其他用药的消长情形比较复杂，那是不是应该要把财务评估把它比对进去？
我们将会透过一个新药新个案的讨论，是不是让大家开始有一些现在有一些新的代表，稍微了解说，哎，每一个案，那也许你就几个案子了解之后，你就了解说整个的那个运作情形。刚刚我们做的还有那个，好，不然就先请蒋代表，然后再苏律师。
哎，主席，我想各位委员的，哎，大家好，我想全联会蒋世忠第二次发言。我想针对这议题，其实很感谢健保署，大概在这次这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显现出来，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不管是替代率，或是将来这个新药的时候，就冲击一定是有。但是很感谢这个表出来，但是这个表各位，我们将来到可以慢慢的延伸，因为包括三年五年之后，因为所有的新药或所谓二 A 药，很多的替代的反应或是所使用反应都在第二年、第三年、第五年，事实上是最高。然后我这个新药一定是也要进来，但是也对财务的冲击一定要我们掌控。然后再来各位可以看到说。各位可以看到，往往都在第一年、第二年，其实用的使用不多，大部分都到第三年到第五年会相当高。我们这可以做，因为这是从这两年来我们做的逐步的统计，所以这统计之后到第三年、第五年就可以。再来替代率，别很大的工程不好算，但是至少就把这个弄出来，然后也希望将来能够把这方面的，当时所列的，像如果某些药物是第一类的，像当时的评估是，当时我们所做的一二三四五年的评估，我们给它做个对照表格。对照表格在弄呢，我想我们不是说要追究钱的来源，而是希望说这个能够估算的更准，然后替代率的更准，然后能够使用药的病人能够使用药，能够很快的能够进来，减少财务的冲击。我想这个方面可能还需要做很多的，以后的做很多的统计再分析。以上报告。
我们先请苏律师发言，然后就主要做说明。
其实就是 follow 他们的一个意见了哈，这样子的一个表出来，我们只知道说，他申报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是希望，因为我们的记忆没那么好，就是之前他们申报的时候有一个预估的财务的一个评估的一个部分，他第一年是多少，第二年是多少，那这个部分跟他所申报的跟预估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相符合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我们就可以去比较说，这个将来在一次又一次的你在预估的时候，你就不可以那个超出太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准确的预估将来发生的这个殖率的一个部分。
感谢各位代表今天给的意见啊，我就觉得今天代表一定会问新药到底预算怎么编的，所以我有准备资料了啊。那这里面其实分两块，第一个是健保在编预算有没有编给所有的医疗院所用得到，够不够。第二件事是，那厂商来跟我讲财务预估，健保署有没有个管理机制，让他不要超出有没有个惩罚机制？跟各位报告有。好，第一个申报的部分，大家医疗院所申报，我们会在推估的时候就会给他滚进去了，所以申报我们承认这样申报的事实。那年度的预算会跟着这样申报会给他成长上去，这是第一件。我等一下会简单报告怎么去推估，所以我就可以把。那个谢代表的那个不好意思，苏姐，跟他刚刚的疑惑，我就在这里会做解答。第二个，刚苏代表提的说，厂商预估说你的金额应该是这样，那结果不是如此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刚讲超出了，当然预算会编给医院嘛。可是超出了，我们对厂商是有惩罚机制的，我们有价量协议会要求他必须按照价量协议，一的是降低药价，一的是还。他所超出的金额的某一部分金额到健保的基金，这些基金就是将来大家在 所有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保费减少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条文都有明定了。好，所以所有的个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管控，所以厂商他有责任跟义务提报一个接近真实的一个预估值，那我们也会预估这样的预估值去做后面的follow跟执行。好，那再来我做简单的这个报告，不好意思，因为我可能太远，我到前面。这一张投影片就是刚刚蒋代表特别提到的哈，我们所有的新药从过去的资料看起来，五年内的新药会达到所谓的它金额的最稳定的时候。那因此呢，我们如果以我们在104年新药的预算推估是怎么做呢？104年五年内的新药就是98年到102年所收的都是五年内的新药，因此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费用的基础。那我们会去推103年，然后用这种 model 去推104年，也是五年内的新药啊，去推它每一年的一个啊，这样说好了。我们这边会有98年、99年、100年、102年、102年的第一年，因此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值，就可以知道103年跟104年基本上它的第一年会是多少。那因此第二年的部分去推103年跟104年第二年，依此类推，我们会把103年的123年五年内的新药的申报的金额会推出来。那推出来的结果呢，103年跟103年的差额就是我们总额预算会增加的费用。那这是指所有的新药，可是我们刚给各位看的那张表是有差异的，新药有可能是 breakthrough 的，这个对费用影响就会大。第二个有可能是2A的，因为它临床疗效会比较好，我们也会药价上会给它加算。可是也有 2B 的，是完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只是机会成本替代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去年的在编104年的新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替代率的部分，就刚特别提到替代率部分，我们做一个处理。这样的处理，我们去年在编104年的预算，大概比过去的例子，啊，大概多了将近3倍的一个预算，啊，基层跟医院都是如此。那这样子的，我们是希望说，我们从临床的角度去看，有价值的新药能够让它进到健保体系，申报的时候连带的也可以增加整个预算，做一个滚动式的成长。那这也是消费者所希望的，也是产业所希望，也是说临床医师在治疗病人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希望用这样的制度来改变这样子。那今年我们是第一年，我们还在运作。那过去的一个推算，我们其实每一年在健保会都会去报告新药的执行的成果。事实上，我们过去的经验推起来，那个误差基本上我们都接近100%。没有超出100%，都接在95-96%左右了。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的预估的方法跟所执行的结果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误差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服各位说，今天如果一个重要的新药经过一个专家认定说这个药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让民众能够用，我们就让它通过。那将来它在费用上会呈现出来，费用上呈现出来，我们连带的未来的预算也会跟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做一个简单报告以上。
我相信这个东西在我们医界一直跟健保署反映了这么久以后，大概刚成型了哈。那这个东西我要跟付费的代表就是要讲一个重点的是，所有的新药所研发出来的这些成效不会省钱。我们常讲说第三年第四年为什么费用增加，就是因为那个延长了以后，它持续用下去了以后，寿命的延长的话，反而后面花的钱是更多的。眼前看到好像说这样子之后会稍微省一点钱哈，对不起，那个不会。眼前当时可能一点点的钱省下来，那后面会花的更多。这个点健保署不会去谈啊，他会告诉你说啊，我用了这个东西以后替代效用多少，会省下多少，他会把省的告诉大家。但是付费的代表，我们要这边强调一件事情，寿命的延长，健康的保障，只有花钱，不可能省钱。大家要一个好的健康，好的品质，一定是花钱的。以上。
我想这个部分您还是就这个部分吗？好，不然请切换。
那个，哎，那我那我蒋师兄第二次发言，我想针对很那个很感谢，其实我们这十多年来真的是一直在讲说，这确实，不管是替代率，也真的也做出来，确实在去年的协商，不管在医院学会，在基层也确实增加，真的其实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新药，因为事实上新药进来是对民众的，站在医界立场是绝对支持的。再来，今天所有的。因为他当时要价的新药进来，他一定有一个价量协议，还有包括有一些评估。今天所有的价量协议，他所引申出来的这些钱，就到这时候多出来钱，事实上是用到总额，而不是弄到一个基金，弄到建的小金库去，而是应该归到总额才对啊。因为事实上来讲，这钱是用到整个医界里面其他医疗费用，因为你药量增加了，事实上用的虽然就如同1500亿，事实上估价只有1400亿，你真的很多的新药进来，搞不好只有300亿。300亿的话，事实上他用了350亿，他加上协商里面多的这50亿，这应该是回到总额，这个不是加上协议回到健保基金啊，这应该是回到，因为他吃到我们的其他的，包括诊查费、这跟诊疗费、其他护理费用跟药剂调试费，都影响到这些、啊，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将来，我是觉得这种是将来可以再协商，我们可以好好再研究这个，但是我乐观其实今天整个一个。慢慢一个雏形出来了，我很高兴，因为这个是我们谈了十多年，从来都没见到的东西，慢慢一步步在走。以上报告。
好，谢谢。好，那个我们是
谢谢那个署里面的说明哦。那其实可能我刚刚表达不是那么好。当然，为什么我会提出说要用，就是把它取代的药品费用纳入，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总额协商或者是财务预估的时候，都有提供这样的数据。那表示什么？表示的确是有那个项目，表示是有那个依据可以去做计算的。那我们只是希望，因为每一个药品它通过时间点是不一样的，我不可能又把那时候的会议记录翻阅出来。我们只是希望说，让这个表格的呈现、资料的呈现可以更为完整，是至少把我们当时候做的财务预估的数据把它放上去，然后做一个比较，这样追踪才有意义，这样报告才有意义。谢谢。
这个是。好，刚刚讲。